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是2024年2月7号，也是我们第27集的节目哦。那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今天要先跟大家拜个年哦，因为要过年了。那在这边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然后再来是金龙年嘛，对不对？所以祝大家这个容光焕发哦，荣华富贵，投资都顺利。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很开心的分享哦，就是我的新书终于上市啦，在1月18号哦，这一本《朱利安亲子理财教练：学校没教，但孩子一定要学的9堂理财课》噔噔上市了哦，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这本书在讲些什么。进入主题之前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件事情啦哦。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有听到了，我们这个新书的标题呢，用的是亲子理财教练哦。这跟以前如果是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呢，认识的这个用以前用的是专家这两个字啊，有点不太一样。对，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平台呢，都一律改用这个亲子理财教练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跟这个在写书的过程之中，也跟这个出版伙伴们讨论之后，觉得好像专家的距离感比较重一点哦，大家觉得专家好像很厉害，但有点权威，有点距离。那用教练呢，好像可以比较陪伴哦，鼓励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这样子。所以呢，我也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棒哦，所以我们就从善如流啦，就都改用亲子理财教练哦。所以呢，以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好。然后呢，这个也要跟大家说声抱歉跟谢谢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更新了哈。那到最近几集的节目呢，主要都是聚焦在我们的金鸡计划每一季的这个分享上面。那因为在最新的一季的成绩呢，我们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哦，从2019年的暑假到现在，经过了4年半。哦，那我们跟孩子的这个金鸡母呢，也长大了40%，哦，40%，随着去年2023年的一个股市的回升，哦，也很开心，我们的绩效哦终于恢复了，哦，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是超乎我的预期啊，所以很开心哦，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们的这个最新一季的这个分享会啊，因为就是配合新书的宣传哦，所以没有在我们的频道里面特别去更新。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请上网搜寻一下哦，应该可以找到。尤其最近过年哦，在这1、2个月里面，有没有很多的这个YouTube 的直播，还有影片，甚至 Short 短影音的分享哦，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金鸡计划相关的一个进度的分享。那40%哦，这个很开心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以往有参与我们金鸡计划的伙伴，我相信过去这1年来应该也是收获满满哦，所以在这边也谢谢大家，也恭喜大家。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这个说明一下啦，这本书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误会或者不太了解说，这个亲子理财到底在说什么啊？简单来讲，这本书是写给大朋友看的，然后呢，希望大人就是家长跟老师们呢，可以找机会呢，跟孩子们一起来讨论哦，我们可以开启一个金钱的对话。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每一个单元的最后，我们都设计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小问题或小任务，然后呢，可以让孩子跟家长或大朋友们呢，有一个互动的问答，来进一步的了解彼此的一个金钱观或价值观。那我想这个是这本书的特色，所以呢，我们也着重在亲子的这个主题上面哦，跟一般市面上坊间的这个理财书籍其实一个很大的不同。一般的理财书哦，要么就是针对大人的哦，大人可能已经知道说我自己有理财投资的需求，或者还有一种是针对小朋友哦，比较属于是故事书啊、绘本啊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呢，我们的这本书哦，算是一个有点像是桥梁嘛，就是希望呢能够引导大朋友们，然后尤其是其实我们遇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家长说，我平常忙于工作，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理财，但是理财又很重要，那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来讨论呢？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告诉大家 哦，爸爸妈妈们、老师们，诶，可以怎么样跟孩子、跟同学来开启这个理财的对话的一个桥梁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定位在所谓的亲子理财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哦，这是跟一般大家在房间可能看到的对理财书的印象哦，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写书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因为其实最早这本书的发想应该也是有2年了。哦，2年前开始着手，那一开始其实想要写的就是单纯分享，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个金鸡计划哦，鼓励这个家长们呢、啊、可以带孩子用压岁钱来养一只金鸡母，然后呢，我们就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构想啊过程把它写下来。那特别是因为我在课堂上也都在推广这样的概念，但是也发现说，诶，其实很多同学，尤其是在国小阶段，他们对于一般所谓的股票啦、基金啊，哦，这些其实都似懂非懂，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着眼点哦，写作的出发点其实是着重在这个投资的工具，然后跟金鸡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上面。结果写完之后，其实发现，诶，其实好像没有很多内容啊，因为其实概念很简单哦，所以其实很快就把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写完了，然后呢，就开始洽询一些朋友，还有出版社的一些建议，那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哦。例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诶，这个写得太简单了，应该要更深入，然后更在这个投资的部分啊，写得更专业，琢磨多一点。那也有朋友觉得说，诶，这个太难了，可能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哦，没有在研究投资理财的朋友可能会看不懂哦，所以其实不同的意见都蛮多的。那后来我还是回到我自己在这个教室现场的经验哦，跟学生们互动的一个回馈。所以呢，这本书其实经过了蛮大的一个变动跟改写啊。其实我大概前前后后写了将近4个版本哦，砍掉重练，然后字数也越来越多哦，从一开始的1、2万字，然后慢慢的。其实一开始有点担心，说不知道写什么了，这个能不能够变成一本书来出版？但没想到呢，后来居然越来越多哈，4万、5万，到后来8万，居然完成的时候最早真正完成的一个最终版本，将10万字哦。那也很感谢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呢，帮我来做一个精简跟润饰啊，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适合出版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在最近出版宣传的这段期间也很有趣哈，也很感谢这个出版社的伙伴们来帮忙，然后安排了许多的所谓的通告哦，不管是影音方面的，例如说很多的这个广播啦、podcast 的邀约，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第一次参与了这个综艺节目的录影哦，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也认识很多新朋友哦，所以我一直是抱持着一个很感谢的心态，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像是一个传教士一样哦，就是在宣扬这个植树教，然后鼓励大家来养金鸡哦，然后来这个加入我们的金鸡计划哦，一起来把这个孩子的金鸡母养起来。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写书这件事情的一个作者的收入有没有概念哦？像一般来说啦，大概是版税呢是这个书本定价的10%哦，那当然越资深啊，越有这个名望的作家，当然他的版税的比例会越高哦。那以台湾来说啊，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专业类型的书籍啊，哦，其实如果能够卖到1万本，在我的经验里面，其实算是销路非常不错的啦哦。那其实坦白说，我也还不知道销售成绩，我也没有抱着这个太大的期待，因为其实大家可以试算一下啦，就算你真的卖了1万本，然后哦一本大概例如说以我的书是420块的定价，所以一本啊作者的收入就是42块的版税哦，那1万本就是42万，可是呢你这个销售的时间哦不一定对不对？可能有可能会拉到也许1年或2年，那如果不是那种短期爆发型的，可能是一个比较畅销的书籍的话，哇，那这个收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哦，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这个理想，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10,000本是已经非常好的成绩了。万一它可能只有3,000、5,000本呢，对不对？所以其实要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哦，就是用如果要靠作家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哦。所以那真的是写这个书哦，真的就是一个传达理念，然后呢有一个作品来跟大家分享哦。我觉得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哦来完成这本书，那也很感谢很多这个伙伴、很多朋友还有贵人哦来帮忙。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这本书的内容到底在讲些什么？哦，刚刚我们讲到了，它是以这个亲子的角度哦来谈理财这件事情。这本书呢，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然后因为刚刚前面有聊到，就是说其实中间经历过了很多改写的过程。那一开始比较偏在投资哦，投资就是讲经济计划啊，然后买股票啊，买什么是这个指数基金啊，然后 ETF 啊等等这些观念。但是呢，在课堂上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同学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哦。所以其实我就发现到，其实回到理财这件事情的观念的建立是更优先、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说投资理财、投资理财，但其实呢，在我们的课堂上的讨论哦，同学们应该都会比较清楚，就是投资跟理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举例来说，投资就是投入哦资金或者资源，那所以呢，可能是希望让我们的钱长大哦，累积资产，这个叫投资。那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买股票啊、买基金啊、哦买房子啊。那理财是什么呢？其实理财涵盖的就很广哦，理财可能就包括你怎么赚钱，然后怎么花钱，然后呢，甚至于我们刚才讲怎么投资，然后怎么捐钱，甚至怎么借钱，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理财的行为哦，就是管理你的钱财，管理你的财富。所以由此可见，其实投资只是理财的其中之一而已哦。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呢，我们就是重新改写了这本书哈，也就是最后大家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架构。在第一部分，我们先从理财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在第二部分呢，下半本我们才会讨论到投资，然后也就是这个经济计划这些投资工具等等。坦白说，我自己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尤其是我们先从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跟孩子讨论的呢叫做工作收入。那要理财得先有财可理，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个标题哦。那哦，我们要跟孩子谈的是工作创造收入，因为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哦。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这个孩子们接收到的资讯就是，哎，我要想办法投资，然后有什么被动收入啊、投资收入啊，哦，然后马上呢就可以不用工作哦。好像呢，工作是一件很负面的、很不受欢迎的，甚至于是很讨厌的事情。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常常也在课堂上回到这个最根本的价值。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其实工作是真正扎扎实实获得收入的最基础的方法哦，也是大部分人获得第一桶金的一个管道哦。那你要先。既然要理财，你就要有收入，有钱，对吧？那就是透过工作这样的方式。可是呢，对于现在的就是在求学阶段的孩子们，其实大部分工作来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想要引导的是说，哎，其实可以透过访谈的方式跟爸爸妈妈，哦，或者是跟一些长辈、老师聊一聊，到底工作的定义、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哦，因为发现很多孩子、很多同学其实不见得知道自己的爸妈的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哦，其实有点惭愧哦。其实我自己也是哦，我自己的孩子以前也是一样。当我问他们说："哎，你知道爸爸到底在做些什么，在投资是在做什么？"其实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回答得出来哦。所以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就分享了我们在课堂上的一些操作哦，包括透过访谈的方式，透过这个帮自己制作履历的方式。然后呢，希望孩子去思考、去认识，啊，就是哎，到底爸爸妈妈在做些什么工作，或者别人的爸爸妈妈做些什么工作，然后做这些工作呢，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需要什么样的态度，那自己未来又可能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哦，同样的，那这些工作 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态度，那自己有没有在累积，哦，在建立这样的一个能力，哦，我常常举例说，在我的这个遇到的学生里面啊，现在的孩子大概有超过三成，哦，其实蛮高的，未来的目标都想要成为 YouTuber，哦，有土博。我就问他们说，啊，那你觉得要成为一个 YouTuber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哦，那我真的就很幸运遇到一个学生，哦，然后他真的现在就是一个算是小有名气的 YouTuber，哦，他的这个追踪的粉丝好像已经有八九万的人数，哦，其实蛮惊人的，然后也因为这样每个月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广告啊业配啊，哦，这些收入，而且甚至于比一般成年人的工作收入还要高，哦，所以我就常常借用这个例子让这个同学们去思考，那你觉得要成为一个 YouTuber，哦，你应该要具备什么能力，那像我刚刚讲遇到这个学生呢，他就他其实我觉得很佩服，哦，就是他这个所有的内容，哦，几乎都是自己来，就我所知好像他的爸爸妈妈家长就提供给他一个最基本的这个相机，哦，还是手机当做录影的工具，那包括这个所有的内容啊脚本的企划啦，啊，然后所谓的拍片剪片，哦，甚至于后制，哦，上字幕啊特效啊等等啊，甚至宣传啊行销啊，哦，这些全部都是自己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课堂上呢会引用一些例子跟同学们去讨论去思考，诶，那你想要做的工作你现在有开始培养这样的能力了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课，哦，开宗明义其实就希望孩子能够希望家长可以跟孩子们来讨论的，你要怎么样透过工作来获得你的收入，这样你才会有钱有财，我们才能够来谈理财这件事情，哦，怎么赚钱，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建立，哦，第二课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孩子谈消费支出，那我们会透过这个食衣住行啊等各个层面，哦，来一一的跟孩子们这个做深入的剖析，哦，刚刚第一课我们上完了就是怎么赚钱，那知道怎么赚钱之后呢，第二课我们就谈怎么花钱，哦，那其实在课堂上的经验，其实年纪越小的孩子他对这个金钱的概念其实越模糊，哦，但其实有时候到国中，哦，的同学其实也都还懵懵懂懂的，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很有趣的答案，例如说有的孩子说我每个月只要花3000-5000，哦，啊，有的孩子完全相反，他可能说我一个月要花10万-20万，哦，这个都是很常见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课堂上就会花蛮多的时间，哦，跟孩子们一一的来讨论食衣住行各个面向，然后你觉得你长大之后一个月的花费会是多少，讨论完之后呢，欸，真的这个结果，哦，大部分其实都还蛮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台北上课，那遇到的台北这个孩子的环境，哦，可能都比较优渥，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堂课我很喜欢，是因为每次上完课之后啊，哇，然后到这个单元的尾声，哦，就可以看到同学们这个惊呼连连啊，就是哇我怎么花这么多钱，哦，原来养我这么贵，哦，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学习单，哦，就是我们的作业上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孩子们的一个经过这样的一个算是震撼教育之后他们的一个收获跟感谢，哦，看到很多孩子会分享说哇谢谢爸爸妈妈养我，哦，原来养我要花这么多钱，哦，谢谢他们照顾之类的，所以这个单元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门课，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哦，生活花费的预算，然后也更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所以在书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分享了我们怎么跟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的一些内容跟方式，啊，所以也很鼓励爸爸妈妈们来可以找机会呢来跟孩子们聊一聊，哦，就可以带孩子更认识，哎，自己在未来生活上的一个预算怎么花钱这件事情上呢其实可以做一些讨论跟沟通。好，接着第三课呢我们跟孩子谈到所谓的金融世界，什么是金融世界呢，我们会先从货币，哦，什么是货币的演变，然后讨论到银行的功能是什么， 那最重要的，我们要跟孩子讨论的是所谓的利率跟通膨，哦，利率跟通膨的变化。也前面讲了，我们讨论到的第一课是怎么赚钱，第二课我们讨论的是怎么花钱。哦，那在以前的观念，就是在我们这一辈，甚至于更长辈的这个观念里面，就觉得啊，以前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就把钱存起来，这样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现在要讲投资，要讲理财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三课要讨论的大环境、金融环境的变化。那我常常举例啊，例如说，小时候我喜欢吃那个麻酱面，然后呢，我小时候一碗麻酱面，40年前哦，一碗麻酱面大概10块钱，我很喜欢吃贡丸，再加2颗贡丸呢，哎，15块就搞定了。可是呢，现在哦，在台北市可能一碗贡丸汤可能就30块起跳，诶，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通货膨胀，对不对？东西会越来越贵哦，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诶，也分享了一些资讯哈，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变化。那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诶，小时候的儿时回忆，然后现在呢，诶，这个价格，对不对？比如说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那现在呢，价格可能差很多。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要讨论一件事情，叫做利率。哦，利率就是你把钱存在银行、存在邮局里面会领到利息，对不对？那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们呢，都会这个压岁钱啊、零用钱啊都存在银行。可是我们在课堂上也常常发现说，哎，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对这个利率的行情哦，到底我可以领到多少利息，其实是很陌生的哦，都不清楚。现在的利率哦，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哦，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是非常低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是40年前的利率呢？哦，那答案在书里面，我就卖个关子。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的利率的变化呢，就像溜滑梯一样哦。以前的利率是蛮高的，那这几年呢，因为来到了个位数哦，而且是非常低的个位数，所以就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利率一直往下滑。所以以前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存钱存在银行、存在邮局可以领到很高的利息哦，所以我们的长辈啊，老一辈的这个不太重视什么所谓的投资理财。但是现在的大环境不一样了哦，我常常提醒这个家长们说，哎，不要再用40年前的观念哦来这个教投资理财哦，来跟孩子谈理财这件事情，因为大环境不同了。现在的环境呢，一方面除了通货膨胀，东西越来越贵之外，二方面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只是在用存钱的方式，哦，利息非常的低，那很有可能哦，你的这个利息增加的速度完全跟不上通膨的速度，那你只会怎么样？你的钱就会越存越薄，哦，所以其实第三课这个金融环境，我们真正要传达的就是为什么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变得这么重要。我常常说，可能对现在的学生来说啊，就像是学这个国文啊、数学啊一样，可能是一个已经是必修的科目了，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变化和以前不同了，所以呢，要重新来认识到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这是这一课想要跟大家这个传达的一个概念。接着呢，来到第四课哦，第四课我们跟孩子谈投资，但是这里的投资呢，并不是在讲买股票啊、买基金这种，而是从一个广义的角度。真正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两件事情哦，第一个就是先建立什么叫资产跟负债的概念哦，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也会介绍两张所谓的财务报表哦，不过我们把它叫做理财成绩单哦，因为其实同学们在学校都会有这个学科的成绩，但是呢，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诶，理财其实也有成绩单，而且这个成绩单可能比你在学校的成绩更重要。哦，所以呢，我们会透过这样的工具来带同学们哦去认识怎么样帮自己建立一张自己所谓的这个理财成绩单哦，其实就是我们的财务报表，包括收支表哦或叫损益表，还有呢第二张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哦。所以在刚刚讲的第四课这个单元，我们就是来讨论到底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负债。但是呢，其实这边最重要想要跟孩子讨论的就是，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的脑袋是资产吗？举例来说啦，很多人买股票，对不对？可是买股票一定会赚钱吗？不一定吧。有的人买股票赚钱，有的人会亏钱，那为什么？对，我们就会跟同学们去引导他们去想一想，去讨论。那 其实呢，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诶，因为每个人的脑袋里面的知识啊、经验啊、观念啊不一样哦，所以当你拥有越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你的投资就可能越成功哦。但是相对的，如果同样是买股票，也可能有的人不见得就会这么顺利，那可能最后呢，还是跟你的脑袋里面的东西有关。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其实真正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投资，真正的资产，其实就是回归到各位的脑袋。那接下来呢，在第五课，我们就会算是一个上半部的一个总复习啦哈。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理财计划。那什么叫理财计划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四个字，叫做开源节流。哦，那这个。欸，我不知道开源节流算不算成语，但是这句话呢，其实我发现课堂上很多同学居然都没听过哦。那我们常常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想象有一个大浴缸、大水缸，那就好像这个是我们的财库哦，我们的这个银行账户啊，我们的存钱筒一样。那如果呢，今天我们开始工作赚钱了，就好像在上面开了一个水龙头的水，在帮浴缸里面加水。就是我们的钱，哦，这个水就像金钱一样，慢慢的增加。那如果我们学会了透过投资，也就是让钱来帮我们赚钱的时候，诶，就像是打开另外一个水龙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水缸里面的水呢，就会增加的比较快。这个就是一个开源的概念，让自己有更多的开创，更多的收入来源。那什么叫节流？我大概也猜得到啦，就如果在这个水缸下面有一个洞。哦，有个塞子，我们把这个塞子拔掉的时候，那这个水可能就很快的就会流掉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呢，我们这个缝呢，把它开小一点，或者我们用手把这个堵住，哦，不要让我们的水把我们的财流得这么快的时候，诶，可能呢就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个就是一个节流的概念哦。所以其实说穿了，我们做投资理财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接着我们来到这本书的第六课，也是上半部的最后一课，我们要跟孩子谈的是利他。哦，为什么要跟孩子谈利他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我们从第一课开始怎么跟孩子谈赚钱，第二课谈的是花钱，第三课我们谈的是金融，就是为什么理财投资这么重要。那第四课呢，谈的是投资，投资自己的脑袋。然后刚刚在第五课我们讨论的是开源节流，其实就是最重要的。理财的四个字，那在这第六课呢，我们要谈的是利他，其实就是帮助别人哦。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跟有意义的是，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因为孩子们普遍接触到了许多的这些媒体、影音啊、短视频啊等等，其实或多或少其实都有一点在追求财富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名人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很顶级或很奢华的生活，然后呢，常常引起很多同学或孩子们的这个向往。但其实，真的，我们如果追求这些经济上、物质上的富裕，就会快乐吗？哦，这个是常常我也在跟孩子们讨论的问题。那其实我也蛮感动的，其实很多同学的回复哦，其实都很有智慧哦，他们觉得。诶，其实有钱不代表就快乐，对不对？其实可能我们也在很多的这些报章杂志、媒体上面看到了，有很多很成功的人，或者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呢，诶，他们可能也受到了一些情绪上或精神上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因素的困扰。所以有钱并不等于快乐。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有钱的同时又能够？享有快乐的生活呢，所以这一堂课我们想要谈的是透过这个，虽然有点老派哦，但是却又很实用，而且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一个方式哦，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事实上，我们在课堂上哦，也会透过游戏的方式哦，让大家去体验这个助人的一个心得哦。那其实。很多同学回馈都觉得，哇，助人真的是很有成就感，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花了一堂课一整个单元跟孩子们讨论的，就是其实我们不只是鼓励在追求这个所谓经济上的金钱上的富裕，我们更希望孩子也能够学会哈、哦， 成为一个在心灵上也很富裕的这个双重富豪。那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助人的概念的分享，那助人的方式有很多啦，传统的当然就是所谓的捐钱，这个是最常见的方式。但除了捐钱之外呢，其实捐资源、捐时间，甚至于呢，这几年很新兴或者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社会企业哦，用企业的方式来协助跟回馈社会。这个也是我们在课堂上或在这本书里面呢会讨论到的一些想法哦，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也很期待呢爸爸妈妈或老师们呢可以其实多花一点时间跟孩子们来讨论这个回馈的概念、利他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不管是经济上在精神上哦都能够更快乐更富裕的一个实用的方法。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前半本哦，到第六课。那在下半本哦，投资篇第二部分呢，有分别有第七、第八、第九三个课程、三个章节，分别谈的就是这个，像第七课谈的就是所谓的投资工具哦，带领孩子到底什么叫股票啊，什么叫基金啊，什么叫 ETF， 我们这边就会有比较所谓的深入浅出的介绍。那到了第八课呢，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算是核心的重点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经过书店非常的欢迎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我们的经济计划或还不认识经济计划的话，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经济计划，就是平均每天66块，那我们用这个孩子的压岁钱呢来定期定额投资大盘指数的 ETF，然后帮孩子养一只金鸡母，那我们预期呢，因为孩子的复利的年龄，可以复利的时间很长，所以其实很有机会，参考过去的经验，很有机会可能养成一只价值上千万甚至有可能挑战上亿这样的一个金鸡母，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在这边呢，在书里面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试算表，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线上的版本，让大朋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年龄啊跟财务状况，来帮自己做一个退休金鸡母的一个规划，所以在这边呢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来支持我们的新书，然后来这个参考里面的资讯来分享。那这边也比较特别的，就是也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第八课里面除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金鸡计划之外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个算是进阶版的，就是一个变形的概念，我把它叫做金鸡乐透，也就是透过杠杆型的 ETF。 因为在传统啊或者一般的媒体里面的概念，觉得开杠杆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但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透过了一个控制风险的方法，简单的概念就是平均呢一个月200块，就好像你真的去买2张这个乐透彩券这样的一个金额，损失可能是有限的，可是呢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哇，那这个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呢，你也有可能帮自己另外养成一只价值亿万的金鸡母，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那在这本书的最后，最后一课第九课呢，谈的是退休后的金鸡母，也就是真的如果我们去执行这个金鸡计划，或孩子也真的养了一只金鸡母，然后到了退休之后该怎么办呢？那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们就借用了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一个经验，因为在那个是真的是近20年来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经济危机。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资产配置的方式，怎么样来管理我们这个退休后的金鸡母，然后让自己可以享受一个比较所谓的安稳的退休生活的规划，那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堂课呢分享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也蛮适合这个爸爸妈妈们来参考。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本，学校没教但孩子一定要学的九堂理财课的一个重点内容的一个新书导读啦，那也非常希望，非常鼓励大家呢能够来给我们支持跟捧场，不管是现在在博客来、金石堂啊、诚品啊，各大的这个实体虚拟的线上通路呢，其实都应该可以找到这本书，只要搜寻关键字朱立安，这个亲子理财教练 学校没教但孩子一定要学的九堂理财课。那在这边也特别分享啦，如果你看完书，不管你有没有看的书啦，其实这个我觉得看书是阅读，那透过如果操作，透过同步的这个操作的学习啊，其实可以更加的提升这个学习效果。所以呢，现在我们除了每个月周末有开设这个工作坊，那在寒暑假呢也会有营队的课程，所以呢也欢迎这个有兴趣啊重视理财教育的爸爸妈妈或老师们哦，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课程。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呢也都可以搜寻我们的部落格哦，朱莉安亲子理财教练，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活动讯息。而且现在呢，如果你是有买书的读者，凭着你的这个我们的新书或者是你的买书证明呢来报名我们的课程，都还会享有读者的专属优惠哦。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哦，除了阅读之外呢，也透过实际的桌游操作跟讨论呢来一起提升这个学习的效果。好，那在这边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啦，感谢这个一本书要完成其实真的有很多贵人的帮助。那特别感谢这个台大叶秉成老师的专文推荐，还有呢这个人称总经大神的这个艾谢克来帮我也是做了这个推荐序。那另外呢也感谢许多好朋友，包括江继云老师、施生辉老师、还有张余山执行长、张森凯老师、黄子欣老师、还有詹义健博士、詹斯敦博士、还有李孔平玩转学校的这个创办人，还有薛兆亨教授这些好朋友呢来帮忙分享推荐我的新书让这本书能够被更多人看见，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理财教育的重要。那当然最后啦也要谢谢在这个收看或收听这一集节目或者是已经买书的各位读者们，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那就算你没有买书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对理财教育有任何的想法，或者看了书之后呢有任何的这个建议，也都欢迎让我知道，让我们可以一起成为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家长。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再一次的分享给大家，学校没教但孩子一定要学的九堂理财课，敬请欢迎多多支持。那最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